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节目。最近呢，在网上流传着一封由河北周官屯300户村民按手印盖公章的联署请愿书，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王晓东，引起了中共政治局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专家认为，当政法委的黑幕被逐步的揭开以后，民众已经不再逆来顺受，而是集体发声讨还公道。据报道，中共高层有人认为，周官屯事件堪比当年的小港事件，历史将被改写。
王晓东是河北泊头市富镇周官屯村的教师，在当地非常有口碑，很受村民尊重。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迫害得妻离子散。今年2月25日，泊头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出动40多名警察，没出示任何有效法律文件，对王晓东抄家和逮捕，抄走现金2万元和各种物品，家里都被洗劫一空，只留下70多岁的老母亲和一个7岁的孩子。此事引起村民的愤怒，全村300户，每户派1名代表在请愿书上签名按手印，大队长盖公章证明，要求给予法轮功修炼者宪法地位和信仰自由，放王晓东回家。
但是村民们呢，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王晓东这个人必须是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好人，这个法轮功修炼者必须得到村民的普遍尊敬，有很高的声望，以至于对他的迫害会使得村民们完全不可接受，形成普遍的愤怒。再有就是王晓东这位法轮功学员，他的行为必须有极强的道德说服力，这个能够让中共过去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一切妖魔化宣传完全失效，不起任何作用。
但当地政法委对民众呼声置之不理，无奈之下，家人把王晓东历遭迫害的经历和请愿书分发给路人，向社会求救。4月20号，有人将请愿书上传到互联网，引起社会轰动。3天后，泊头市国保大队开始对签名的村民录像询问，逼迫他们交出请愿书底稿。5月中，又要求村民们在污蔑法轮功的承诺卡上签名。在当局的打压下，王晓东的妹妹王小美不得不流离失所，她的孩子连学前班都上不了。据大纪元新闻网5月10日报道，这份全村300户代表按手印的材料在政治局中传阅，多位政治局常委对此感到非常震惊。5月13日，大纪元再度报道，这份300手印的材料是由中纪委提交给政治局传阅的。有北京高层人士向大纪元透露，因为事关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黑幕，高层很多人都在讨论此事，甚至习近平、李克强还分别征求了朱镕基的意见。朱镕基表示，处理425事件是一个败笔，李瑞环他也练法轮功，他就是非常明确的支持法轮功。该人士分析，这意味着像朱镕基、李瑞环这些开明人士都想推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问题。华府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回忆，李瑞环在当时就反对江泽民镇压法轮功。
我听说的是李瑞环的一个儿子，就是他长了一个瘤子在脑子里边，怎么治不好了，那后来还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所以后来中共这个江泽民在镇压法轮功之后呢，所有的常委都被迫表态了，公开表态，包括朱镕基在内，都是，就是按照江泽民的那个口径来讲话吧。只有李瑞环是一个例外。李瑞环在这个一直到他政协主席退下去之前的话，他曾经做过3次政协报告，没有一次提法轮功的。而且在那段时间呢，经常跟江泽民就是唱反调。
从2011年以来，大陆各地民众为法轮功学员联名请愿的事情接连不断。去年9月。河北秦皇岛昌黎县2300多名民众联名要求中共当局惩治监狱酷刑犯罪，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周向阳。之后，在中共当局把周向阳的妻子李珊珊抓走后，又有500多名民众联名救助他。10月，辽宁朝阳地区村民纷纷签名要求释放同村的法轮功修炼者张国祥。11月，抚顺清源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郑红英开庭，想将他定罪关押。村民们得知后也联名上书，呼吁无罪释放。
这都预示着这个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手段正在失效，他要维持一个迫害环境已经越来越难，因为他想制造一个环境啊，去把这个法轮功修炼者从社会上孤立开来，他过去一直这么做以便于打击，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环境啊，他已经越来越难维持了。那么这些情况都让周永康这些靠迫害法轮功上台的中共血债派感到十分的恐惧。
周官屯300户村民按手印盖公章，为法轮功鸣不平的联署请愿，惊动了中南海。据大纪元援引北京高层消息人士透露，高层有人认为周官屯事件堪比当年的小港事件，历史将被改写。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港村村干部和村民立下生死契约红手印，分田到户成为经济改革的起点，称为小港事件。张天亮认为周官屯事件的历史意义超过小港事件。
因为呢，当时小港村这个事件的话，它只涉及到了整个中国的当时的一些经济政策，但是呢，迫害法轮功的话，它实际上涉及到整个中共的人权迫害的问题，涉及到这种信仰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话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重庆事件和陈光诚事件把政法委的腐败揭开了冰山一角，这个法外授权的第二中央十几年来残酷打压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和平民百姓，导致冤案如山，民怨沸腾，社会腐败，弱势的群体苦不堪言，镇压耗费了大量国力，已将中共拖到解体的边缘。中共近十多年的高层权斗是围绕着法轮功问题展开的，中国民众普遍反感中共继续镇压法轮功，目前的情况类似1978年小港事件，各方积怨一触即发。新唐人记者屈明、吴慧珍综合报道。
河北省泊头市全村300户代表按手印并盖上村委章，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的300手印事件，经由网络曝光以后，震动了中共高层。地方检察院已经以证据不足将案件退回公安局复查。大陆法律界人士也开始对此发声。北京一知名人权律师表示，愿意依法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
惊动中共高层的300手印一案已经由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退回公安局再复查。不过当地知情人士刘艳26号透露，王晓东家人请的河北律师显然受到当局压力，只敢做有罪辩护，因此王家人决定转而聘请国内的维权律师。27号大纪元新闻网报道，一名北京律师已经表示愿意代理这个案件，并希望更多律师同行关注。这位北京律师暂时不方便透露姓名，他表示愿意为王晓东做无罪辩护。他说，根据他在大陆对法轮功案件的了解，根本就是枉法判决，起诉罪名的所谓证据有的是编造的，很多没有量刑依据，也就是不存在触犯法律的问题。他认为案件被检察院退回公安局复查是一个进展，可能有两个很好的结果。如果家属在这个时机向当地公安提出有关取保候审的要求，王晓东很有可能可以回家，而另外一个可能是无罪释放。大陆维权律师李天天也表示，这是一个好的进展。
现在看来是结果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呗。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是黑帮之间他火拼的时候他要借力呗。实际上他们一直知道这个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这个事实存在，一直呢装聋作哑，现在等于是他要借老百姓的力打击另一派。当然对老百姓是好事情。
广东维权律师唐金玲认为，大陆民众对这种压迫人权的事越来越看不下去了，很多民众勇敢地站出来表示反对，要求释放这些有信仰的好人，这是民众的一个觉醒过程，他们的勇气可嘉，很值得赞赏。权力运动组织负责人胡军表示，现在中国老百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恐惧和漠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公开发声让中共高层感到了恐慌。
高层看到这种变化了以后，他们也知道他们继续采取这种方式的话，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日子也不多了，他们应该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当中国百姓都要觉醒的时候，那就是独裁体制灭亡的时候快到了。
不过刘艳说，目前当地政法委还在搜捕王晓东的妹妹王小美。王小美的亲戚外出时总感觉有车在跟踪，家附近的巷口也有不明人物逗留。 胡军指出，当地政法委的人员不应该再助纣为虐，因为情况很快就要发生变化。
周永康要退，马也要退出，我们以后对政法宪这些罪行都要进行清算的，因为他们所做的坏事必须得到追究，必须要追究。
李天天认为，中共中央无法用不知道来推脱政法委迫害法轮功学员人权的责任，而目前中共的激烈内斗并不能使中共变好。
这只能是黑帮之间的火拼，使老百姓得到一点利益，并没有说明这个政府就是个好政府，说明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坏政府。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他一直装聋作哑。这个社会要变好，必须从根本上清除共产党的影响，彻底使这个共产党下台，彻底推翻这个专制制度，否则的话，老百姓一样遭殃。
据了解，全村三百户代表案手印盖上村委大章的材料被送达政治局，高层传阅引起震动。接近北京高层人士透露说，中央有些人认为这件事情相当于1978年引发邓小平实行包产到户等重大经济改革的小港事件一样，要改写中国历史了。
河北省泊头市富镇周关屯村300多户村民签名按手印加盖公章，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王晓东事件撼动了中共高层。连日的媒体报道也引来海外法政界关注，认为中国全民反迫害势头已起。台湾法轮功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5月29号接受对中国大陆广播的央广节目采访时，呼吁中国民众站出来大联名反迫害。
河北省泊头市全村300户代表按手印并盖上村委章，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王晓东。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300手印事件是启动中国大陆全民反迫害的先声。
政法委把村民找来说，你们按手印要你们每一个人承认你们是违心去按的。那可是呢，我们目前得到知道，没有任何一个村民按手印的村民，每个都说我们是自愿按的，我们不是违心按的。
所以我村民会支持他的原因就是他们相信他们所相处的所见到的王晓东，不相信这个
政法委
所说的
对
安给他的莫须有罪名。
没错，甚至还传出来，如果周永康一旦下台之后的话，温家宝可能正式提平反法轮功的事情。
那这很大的事啊。
对，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再进一步的求证，因为从中央出来了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那我们觉得呢，这个全民反迫害啊，这些的这个集结起来的联名，如果越来越多的话，也是帮助这些中共中央有心要平反法轮功的人做一个很好的良心的铺垫。
有消息指出，这份300人手印文件经由中纪委贺国强在政治局内传阅，震动中共高层。目前泊头检察院以证据不足将王晓东的案件退回公安局复查，也有维权律师自愿为王晓东做无罪辩护。
包括这个村民和包括我们在知道在里面的律师就说干脆来个全国大联名好了。所以我们法轮功律师在外面也想呼应也想呼吁和呼应，我们希望呢中国各地的这个民众，不管你是村也好啊，乡也好，区也好，你们当地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你们能不能够也像这个河北省这个村的村民一样
站出来
替法轮功学员讲一句公道话。其实这不只是为法轮功学员讲一个公道话，也是为你们自己的环境将来走向正常的法治途径去争取权利。
300手印事件引起国内外关注，北京一些知识分子酝酿上书中央，要求解决法轮功问题。大陆民运维权人士也纷纷表示支持村民们的正义之举，谴责中共政法委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新唐亚太电视曾义豪、张明竹，台湾台北报道。
前两天我们报道了，百度网站近日解禁了河北300村民按手印。人权律师倡议北京大审江系血债派等关键字。对此，台联党主席黄坤辉说，中共镇压法轮功早已为世界各国所不齿，中国政府应当顺应民意，还法轮功一个公道，法办迫害元凶，对历史负责。
河北300手印声援遭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事件引发海内外关注，前台湾陆委会主委、台联党主席黄坤辉表示，国际都在看中国当权者何时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法轮功有什么错？但是对法轮功啊，采取这种残忍这种迫害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呢，这个早为世界各国所不齿。 那么现在这种做法越来啊越抵挡不住这个人民的一种这个是不满，人民的越来越这个是勇敢的站出来，所以这个村民三百户他们呢、啊、肯将啊这个盖章啊，然后提出这样的一个行动，我觉得啊这个政府不能啊这个眼睛蒙起来那装着看不见。
黄坤辉要中国领导人拿出行动，法轮功人权律师之前呼吁平反法办解体中共，在镇压法轮功的权力中心所在地启动北京大审，对此黄坤辉说
应该对历史负责，所以啊应该由国家的一个司法要这个经过一种这个正当的司法的程序，然后来还给这个一个社会一个明明白白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处理情形。
十八大前，中国民间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及法办元凶的势头已起，海内外共同协助中国迈向民主法治新局正在热烈展开。新唐人亚太电视郭应开、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河北三百村民按手印要求释放当地法轮功学员王晓东一事震动国际人权组织，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发出一份紧急行动倡议书，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王晓东和他的妹妹王俊玲。
国际特赦5月31号发出紧急倡议书，表示法轮功学员王晓东和他的妹妹王俊玲目前被中共当局关押，面临酷刑折磨。国际特赦说，他们是良心犯，仅仅因为法轮功团体自由表达的权利而被抓捕。他们要求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王晓东和王俊玲。倡议书中并提到，河北三百户村民一起要求释放王晓东，但是这些村民却受到当局的威胁，包括王晓东的妹妹王俊玲，因为营救哥哥而后遭到拘捕，目前被关押在沧州市看守所。国际特赦呼吁国际社会各界通过电话、信件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将紧急倡议书送至中国总理温家宝、河北省省长张庆伟、泊头市市长谢荣科的手上。王晓东一案因为河北三百户村民按手印支持救援受到广泛的关注，据说一度引起中共高层震动，几天前在百度解禁的内容中也有相关的报道。新唐人记者唐宇综合报道。
自从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其他门类的气功也遭到了取缔，气功在中国成为一个禁忌的话题。日前，甘肃卫生厅突然打破禁忌，宣传气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特功效，并且组织了医生学习气功。卫生部的发言人肯定了甘肃的做法，官方媒体也撰文发表卫生部发言人的观点。在目前中国政局变动的关键时刻，外界认为这是镇压法轮功的血债派即将遭到清算的信号。
5月23号，甘肃省卫生厅网站关于打通任督二脉的消息引发讨论。5月31号，大陆官方媒体报道了卫生部作出的回应。卫生部发言人表示，甘肃举行所谓真气运行学骨干培训班的目的是让医务人员了解和掌握更多的中医知识和方法。卫生部发言人还表示，中医药是中国人民在几千年来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医学科学，为中华民族和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维护人民健康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台湾名医师胡乃文说，自古以来中国的名医都具有特异功能，是德行高妙的人。
扁鹊呢，他就因此而喝了30天的上池水，再加上这个药，竟然的在有一天突然的他就可以看到原意方人，就是墙后边的人，他可以看得到了。
哇，就是透视眼。
对，相当于现在讲的透视眼，可以看到另外一方的人。不但如此呢，他也可以看得到人的五脏症结，也就是说五脏里头哪个地方长了肿瘤肿块之类的，他都看得到了。因此他给人看病看得非常的好。
时政评论员兰树表示，气功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敬天信神的，和中共的无神论正好相反。兰树认为，在中共换届的敏感时刻，卫生部的这些言论可以作为血债派处于弱势的一个信号。
血债派呢，目前在党内啊，他处于劣势 那这一条是肯定的，对于这个镇压法轮功以及传统的文化进行围剿啊，他们目前处于一种劣势的状态，所以说像这一类的新闻会出来，这导致一个信号。
99年前，中共当局授予法轮功六项褒奖，其中包括气功界的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截至2008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和团体组织授予法轮大法和创始人的褒奖及感谢已达到1521项。曾在山东任教的历史学教授刘英权分析，大陆官方媒体对卫生部的这些报道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气功的好处，为法轮功证明铺路。
这证明了呢，开明派占了上风啊，以江泽民为首的这个学者派啊，面临一个倒台的一个命运啊。因为过去啊，中共对所有的气功啊都是打击的。这种消息如果报道的话呢，证明呢是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推动。
刘英权表示，打击法轮功泯灭了中国人的正义和良知，导致国人道德跌破底线。
人善人的信仰能够树立起来，才能够解决中国道德沦丧的问题。只有解决了中国道德沦丧的问题，民主问题、法治问题才能解决。现在这种道德沦丧，在这个时候啊，其他的办法都没有办法，你就是搞民主以后也不行。
据了解，99年开始，中共耗费1/4的国民经济，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法轮大法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有名有姓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高达3551人。无数真善忍的信奉者反复遭到劳教判刑，同时以罗干周永康为首的政法系统伙同军队医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
在近期一连串震惊中外的新闻事件中，新唐人始终紧追时局，深入报道。近日百度也解禁了多个新唐人制作的新闻，特别是关于法轮功的报道。外界分析，这也显示在中南海内斗中，胡温再降一军，使江派兵败如山倒。
5月28号，新唐人中国通首播之际，百度上也解禁了多个新唐人的新闻视频，用河北300村民按手印去搜索，在百度结果列表中的第一个就会看到视频百科，一点进去全是新唐人的新闻。到记者截稿前，这些解禁包括法轮功在中国大陆、300手印镇中外、法轮功律师呼吁全民联名等相关视频。时事评论员文昭表示，民间对法轮功的支持是对周永康邪债派最具打击性的消息。
时间很长，在被视为很敏感的这个宣传领域和时机又非常敏感的当下，不应该被看成是偶然现象。这表示中共的领导层内确实有人想在法轮功问题上有所突破。而这个也确实是将他们与周永康等邪债派相区分的一个关键。
这不是百度第一次解禁敏感信息，实际上自中共高层内斗浮出水面后，百度就时不时解禁法轮功、六四等相关敏感的字眼。时事评论员夏小强认为，百度搜索和微博上的那些关键字是否被禁，成为外界观察中国政局的风向标。
我认为是胡温一方为了公开拿下周永康而做的一种民意的测试和一种舆论上的准备。近期的一系列事件都表明周永康的公开下台已经就在眼前。比方说法轮功案件的河北检察院退回了关于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云南的老干部公开信要求罢免周永康。同时在前几天百度解禁了废除政法委的相关文章。
另有评论表示，百度曝光了民意支持法轮功以及政法委的黑幕，令江家帮步步惊心。新唐人电视唐宇、长春采访报道。
我们在之前报道过百度解禁新唐人的事件，直到5月30日，解禁内容依然还在，只是可以发现百度做了一些变动，视频多数是新唐人报道的有关胡温清算血债派的内容，凸显了周永康真的岌岌可危。
从28号以来，只要在百度打上河北300村民按手印搜索，就会出现视频百科，里头有多个新唐人的相关报道。30号，百度明显又做了调整，一点进来直接是新唐人新闻周刊将近7分钟的专题。
中共高层有人认为，周官屯事件堪比当年的小港事件，历史将被改写。
主题是三百手印震动政治局，促胡温清算血债帮。其他相关新闻还包括周永康交权、周永康千夫所指，以及法轮功律师敦促北京大审等内容。时事评论员夏小强分析，从解禁的内容来看，胡温拿下周永康已经不是最终目的。
胡温一方和江泽民、周永康血债帮的根本分歧，就是对待迫害法轮功问题的不同态度。那么法轮功问题必然成为胡温一方和江泽民、周永康摊牌的问题。胡温和习近平通过百度解禁这些消息，可以起到测试民意和引导舆论的作用。他们可能现在也已经认识到，要想保持中国社会的稳定，也就是做到真正的维稳，不从根源上做起，就是不把血债帮的元凶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等绳之以法是不行的。
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则呼吁，在镇压法轮功的权力中心启动北京大审，是对中国现代史最好的交代。新唐人电视唐宇长春采访报道。
5月31号，谷歌发表了题为《更好的在中国大陆搜索》的通告，为大陆用户提供了应对网络封锁的新办法。从31号起，大陆用户因输入敏感词导致连接出现问题时，谷歌会提醒用户修改查询词，以减少中断。
谷歌表示，过去几年中收到许多反馈，指其在中国大陆的搜索结果不一致、不可靠。为此，谷歌对自己的系统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其后，谷歌审查了35万条大陆最受欢迎的搜索词，发现很多能引起错误信息的搜索词都是常用词汇，如江、州等等。今后，当大陆用户进入一个可能导致连接问题的关键字时，谷歌搜索引擎会提醒用户修改关键词，以减少连接中断。网民刘先生认为，这一改进可以消除网民的一些误解。如过去认为是谷歌服务器不行，其实很多连接中断是由于中共封锁敏感词造成的。如使用翻墙软件，就不怕敏感词封锁了。
它会让很多以前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个一搜索这些字就会那个造成页面无法显示的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吧。有的人他以前还以为是谷歌服务器的问题，他不知道有这个敏感字检测的一个系统。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义工普飞表示，谷歌在反对中共网络审查方面付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天网受到攻击时，曾经得到谷歌的及时帮助。
我们也希望谷歌公司能够在帮助中国人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上和帮助中国政府把网络进行一个开明化的管理上做出更多的努力。我们也相信这种努力之后就获得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局。
刘先生还表示，中共对网络的封锁侵犯和剥夺了大陆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是违背世界人权宣言和人类普世价值的。新唐人记者朱志善、郑欣采访报道。